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课程的第一讲，我想带你俯瞰一下概率论的全貌，先从整体上初步了解一下这门学科。你大概知道，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钢架密集的网络化连接，看起来就像个鸟巢。广州塔呢，造型修长，动线旋转，所以被称之为小蛮腰。那么，如果把概率论比作一座大厦，它的整体形态是什么样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你讲一个概率故事。比如说啊，你和你的女朋友一起看澳网男单决赛，费德勒对阵纳达尔，两个人势均力敌，普遍预测比赛结果是5-5开。你当然喜欢费德勒，网坛传奇，王者归来。可是你女朋友不这么觉得，怎么看费德勒都是一个大叔啊，长得一般，打球好像也没那么劲爆，还是纳达尔好。你说费德勒技术全面，他说纳达尔长得帅。你说费德勒打法极具观赏性，他说纳达尔长得帅。你说费德勒优雅内敛，这就是网球运动的内在精神，他说纳达尔长得帅。你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吵起来了。薛兆丰老师在阿罗不可能定理中说，用钞票投票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你们就说好啊，赌一把，每人出100块钱，合起来200块，费德勒赢了冠军，这200块就归你，纳达尔赢了冠军，这200块就归你女朋友。我们知道网球决赛是5局3胜制，只要赢3局就赢得最终比赛。好了，你俩就一起看直播吧。打完第3局，费德勒2-1领先，哎，结果这个时候小区突然停电了，你们光顾着争论，手机也忘充电了，总之没办法知道比赛结果了。现在问题来了，在这种状况下想要结束这个讨厌的赌局，这200块该怎么分呢？你说各自拿走各自100块吧，你不干，你的费德勒领先啊，赢面大，200块都归你吧，你女朋友不干，费德勒领先就一定赢吗？纳达尔也有翻盘的可能。按说费德勒2-1领先，最后赢的可能性比纳达尔赢的可能性更高一点点，你应该多分一点，在这点上你和你女朋友达成共识了。可是多分是多少呢？你们又吵起来了。如果我是你们的邻居，听到你们争吵，我会过来劝架，你觉得我会怎么办呢？拿起小黑板直接公式推演。那你就想多了，学数学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当然会对你说，让着他不就得了吗？要这么麻烦吗？200块又不是200万。这时候你不干了，让着我女朋友当然可以，但这不解决问题。如果不是网球比赛，而是你和你合伙人清算公司，评估资产然后拆伙呢？是你和投资人计算投资份额和利益分配呢？是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解决复杂的风险分担问题呢？这些说让就能让的吗？当然要搞清楚，讲道理吗？好吧，那就讲道理。比赛没结束，什么可能都会发生。在这个当下，比赛结果是个不确定的事儿，怎么算呢？概率论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假设费德勒和纳达尔实力相当，每局都是5-5开。也就是说两人每局获胜的可能性都是 50%。 一共5局，已经打完了3局，那么后面2局就跟抛硬币一样，如果费德勒赢是正面，纳达尔赢是反面，可能的结果就只有4种：正正、正反、反正、反反。其中前3种的结果都是费德勒最终赢得比赛，只有连续出现2次反面，也就是纳达尔连扳2局的情况下，他才可能逆转获胜。总之后面2局所有的4种可能性中间，有3种情况下费德勒获胜，只有1种情况下纳达尔获胜。所以你应该分200块的1/4，也就是150块，而你女朋友应该分1/4，也就是50块。哎，我讲完了，你和你女朋友肯定无话可说了，这个争执算解决了。那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深入一下，还是5局3胜，还是小区停电，只不过是在费德勒1-0领先的情况下停电了， 那你说这200块该怎么分呢？一样的，我们还是全局看问题，把1:0之后所有可能的结果列一下，看看有多少种结果是费德勒获胜，有多少种结果是纳达尔获胜。我直接说结果哈，还有4局比赛，一共有16种结果，在这16种结果中间，费德勒获胜11次，而纳达尔5次获胜。换句话说，你这个时候应该分200块的16/11，也就是 68.75%。 那么除了用来分钱，这个百分比还可以代表什么呢？你肯定想到了，它就是费德勒1:0领先的时候最终夺冠的概率。费德勒1:0领先的时候最终夺冠的概率就是16/11，也就是 68.75%。 而2:1领先的时候，费德勒夺冠的概率是多少呢？刚才说的3/4，也就是 75%。 你看，随着局势不断变化，费德勒最终夺冠的概率也在不断的变化。好，上面虽然是我虚构的故事，但它从本质上揭示了概率论解决问题的思维框架。澳网决赛第4局谁会赢我不知道，最后谁都可能拿冠军。这些事情就好像抛硬币，我不知道下一把是正面还是反面，掷骰子，我不知道下一把是什么数字，我不知道明天的股票会涨还是会跌，也不知道买的彩票会不会中奖。这些事情的结果都是随机的，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在停电的这个当下，我们如何分这200块钱却是确定无疑的。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的确定性。概率论的产生让我们能对未来发生的随机的事情做出数学上确定性的判断。这不仅是概率论的思想基石，也是概率论作为一种数学工具的基本思路。正是基于这种整体的全局性的思考框架，概率论才成为众多学科的基础。同样的，对很多生活中间随机的事情，概率论也能帮我们做出确定性的判断。在量子力学中间，我们都知道那只和 Hello Kitty 齐名的薛定谔的猫。虽然我们不知道那只猫下一秒是生还是死，但它的生死可能性的叠加态是确定的。对冲基金中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涨还是会跌，但是在基金公司的模型里，套利收益的预期是确定的。买彩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开奖的数字到底是什么，但是彩票公司这一期彩票的收益率是确定的。或者一座城市里哪些家庭今天会要孩子，新婴儿会在哪一刻诞生，这些都是随机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座城市的出生率，每年新生儿的数量却是大体确定的。这就是概率论的全貌。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整体确定性。某一次结果的随机，这是低层次的适应，而概率论是高层次的，是确定性的认知。好，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一，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为整体的确定性，是概率论解决问题的本质。虽然在某一瞬间，事情的发展是随机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所有可能的结果都是确定的，都是可以计算的。二，概率论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也不是对一次偶然的结果进行计算，它是更高层次的确定性的认知。三，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概率论的大厦像什么？我更愿意说，概率论不是一栋建筑，而是一个城市。我可以不知道城市里每一栋建筑的样子，但我确定的知道这座城市的建筑模式。最后送你一个彩蛋，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怎么让人知道你是概率论的行家呢？跟他说说概率论的起源，教你三个词儿：帕斯卡、1654-0729和赌金分配。第一个词儿，帕斯卡。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要论概率论的祖师爷，排第一位的一定是帕斯卡。他和费马，也就是费马大定理的那个费马， 一起发现了概率论。帕斯卡是个神童，神到什么程度呢？16岁他写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圆锥曲线类接六边形的三对边延长线的焦点共线。记不住没关系，知道这个结论现在被称之为叫帕斯卡定理就行了。19岁的时候，帕斯卡发明了现在我们用的计算器的前身，数字计算器。20来岁，他提出了真空的假设，测量了气压随海拔变化而变化的规律。现在气压单位帕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第二个词 ,1654-0729。这个数字是很多人认为的概率论的诞生的时间。1654年7月29号。为什么是这个日子？因为就在那天，帕斯卡给费马写了一封信，讨论了一个关于赌博的现实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两个人一来二去通了很多封信。那个时候没有微信，否则他俩应该为科学做出更多贡献。至少费马会有地方去写他那个费马大定律的证明过程，也不至于折腾世界上这么多聪明绝顶的数学家300多年了。其实在同一时期，几乎所有知名的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卷入了对概率问题的讨论。在那个时候，科学家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会产生概率论这样一门学科，但概率论作为一门新鲜的数学，确定的是呼之欲出的。第三个词儿，赌金分配。帕斯卡和费马在信中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哎，就是赌金分配问题。也就是如果赌博还在继续，双方该如何分钱？对了，和我们今天说的你和你女朋友看澳网决赛打赌分钱的问题是一样一样的。在概率论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奠基性的问题，也是最被广泛传播的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被解决，概率论这门学科才正式诞生了。最后给你留道思考题，生活中间你还能举出哪些把局部随机性转变为整体确定性的例子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从下讲开始，我们正式进入概率论的内容，分别看看它的四大基石是什么。我是刘佳，我们下讲再见。